如果基督徒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作什么。香港是一个追求成功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我是能够成功的。香港亦都是一个讲求效率的社会，我们样样事都是要很迅速很快捷，所以很多人开始用手提电话。根据统计，香港的手提电话那种的增长是全亚洲增长得最快，估计现在全香港已经超过有13万部手提电话，平均每100个人就有 2.3 人拥有一部手提电话。我想将来发展到第二代的手提电话的时候，我想更加普遍，很多人都可以拎住一部的电话随时可以去联络。但当你拎住一部电话，你又好心急等緊一个好重要的消息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发觉那部电话原来忘记了充电了。原来每一部手提电话在夜晚黑的时候，你都要摆起一个充电器，那里要充满了电，然后第二天你拎起手里面那部电话先至呢是有效能，可以帮助你同好多人联络啦。特别做生意的人可能要很快做一个的决定，你要接收很多的信息。今天我发觉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很想成为很有效率很有能力的信徒，但往往我们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基督徒很缺少祷告。请问你满不满意你祈祷的生活呢？请问你敢不敢说你是一个每日靠主得胜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每日得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每日我们都是很有效率的很有效能的你都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缺少忘记了祷告。祷告就好像是将一种属灵的能力，天上面来的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面一样。保罗，我想我们做基督徒都很羡慕保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学到保罗咁几好。保罗真係好有能力，保罗好有信心，保罗为主做好多嘅嘢。但你知唔知道保罗佢得能力嘅秘诀喺边度？保罗喺佢嘅书信里面好多次请求教会，请求弟兄姊妹为佢祈祷。因为保罗认清楚一样嘢，祷告使你有能力。除非你是重视祷告，除非你花更多时间祷告，除非你好愿意祈祷，否则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觉得我们会好软弱，我们好没力量。请大家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看保罗他怎样发出这个的请求，让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常常为他祈祷。请大家睇以弗所书第六章，我哋由第18节开始睇。保罗写信俾依间教会嘅弟兄姊妹，佢话靠住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缘故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是照住刚进的本分放胆来到去讲论。在保罗这个的呼求的里面，他说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最紧要为我来到去祈祷。他說我好想有兩樣嘢。保罗到底想有兩樣乜嘢嘢呢？他說第一，求神俾我有口才。唔通保罗都冇口才？保罗係喺一個好有學問嘅師傅底下嚟到去學習，佢應該對當時嘅希臘嘅哲學，對當時好高深嘅文化，佢有深入嘅研究。保罗係一位好有学问的人，保罗好有口才，我想他讲嘢头头是道，好有条理， 他的分析、他的邏輯推理、他的引論、他表達的方式一定是強而有力。但保羅他說，神啊，求你給我有口才，請弟兄姊妹為他能夠講道祈禱。第二樣嘢，這個字出現了兩次，請大家再看第十九節那裡說，不單止給我有口才，而且我可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第二十節後面那裡就說，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一個人講嘢，除了講得清楚是很重要之外，有膽量也是很緊要。如果有些人他講嘢很清楚，但不知道自己講什麼，又不信得過自己講什麼，我想你聽起上來就不是那麼吸引。有些人可能他很有膽量在這裡講嘢，但他講嘢沒什麼條理，你又聽不明。好了，他求兩樣嘢是很緊要的。第一，俾佢有口才，能够将神嘅奥秘、福音嘅奥秘讲得好清楚。第二，求神俾佢有极大嘅勇气。大家知唔知道当时保罗系坐紧监？所以保罗佢话：我系一个被带住锁链嘅使者，坐监。我谂系已经因着当时好多人迫害呢啲嘅基督徒，佢哋控告保罗。於是將保羅下起監獄的裏面，但保羅仍然發出這個呼求，他說請你們為我祈禱，讓我可以帶著膽量的放膽，在以後的日子，幾時我出監，幾時我有自由的時候，我就能夠帶著膽量的來去為神作見證，將這個福音更加傳開。原來保羅很深刻認識到，他之所以站起身能够传福音，他之所以站起身能够讲道，是因为有无数的人为他来到祈祷。我们做牧师的实在很需要各位的祷告，如果不是透过祷告，真的我们不敢站身来到去讲道，我们是哪一个呢？怎敢奉神的命来到去宣讲？所以保罗一位这么被神使用的使徒，他很恳切需要弟兄姊妹的祈祷。因为保罗知道当祷告的时候，他的侍奉很有果效，当祷告的时候，神能够将他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大家都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的记载，当时彼得已经被人拉了，初期的教会就集合一起为彼得祈祷。当他们还举行祈祷会的时候，有天使将彼得带出监牢的里面。是什么的力量？是因为一群初期教会的人能够集合起一起祷告的力量。因此让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能够重视祷告。祷告叫你有能力。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祷告呢？有什么原因？请大家看回去前面，我们看第六章由第十节开始，保罗给我们几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得力。第十节那里怎样讲呢？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这一群弟兄姊妹啊，要靠住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真是保罗好想当时的弟兄姊妹认清楚，今日我们的对头人、我们的对手是哪一个？一个基督徒是时时受到很多的攻击，攻击在哪里来呢？攻击乃是在我们的魔鬼那里而来。魔鬼最喜欢人不祈祷，因为你不祈祷呢，他就不用理你，因为你根本没有用，你对他来说没有威胁。一个基督徒祈祷的时候，是魔鬼在震惊的。 因为你祷告，神的力量就在你的身上，你就带住能力，你可以靠住主来到刚强企得稳。因为你都不肯祷告，你又不想祷告，你又不懂祈祷，你又不去祈祷，魔鬼很容易用很多的方法就将你吞吃了。圣经怎样讲？他说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是在那里找那些可以吞吃的。跟着保罗很郑重的提醒我们，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说话。今天这个的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因为今天魔鬼在那里掌权的时候，整个的掌权的执政的那些都是在魔鬼的手下，手下是一个罪恶的权势，幽暗的世界。今天我们很清楚要认识，原来魔鬼的力量实在非常之大。因此基督徒怎能够不祈祷？当保罗讲到这里，他就说你们不单止要祈祷，你们不单止要面对这个这么恶的仇敌，他说你要着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几个的字眼想请大家留意。第一，请大家看第十一节，那里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办法打仗呢？因为他连军装都未着起，根本不堪一击。会不会当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我们这么傻，有一套齐整的军服你都不带出去，有武器，你有盾牌，各样东西你都不装备好，你就走出去你说想打仗？因为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真理上面没有认识，在祷告上面没有认识，在很多方面我们就好像未着好那副的军装，我们就走出去打仗，那套的军服已经摆在那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拎起上来穿戴？第十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要穿戴。我们再看十三节，十三节那里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戴好，整齐好，拎起那些武器，你手上面的盾牌各样的东西，好起今天这个的世代，你做一个刚强的信徒。要穿戴，要拿起。还有第三样，每一次提的时候都是提是全副的军装。如果你漏了一样，你缺少一样，你就未装备好来到参与这一场的征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保罗这么喜欢经常用一些军队的术语，或者经常用一些战士这样的形象在圣经里面来到描写？很可能其中一个的原因，就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有很多罗马的兵在旁边看守着他。大家都知道罗马的武功是很强大，罗马有很强大的军力，他们很注重军事的配备。所以我想起监狱的里面，他们一定很严谨的看守这些犯人，因此会派很多的士兵在这里来到巡逻，派很多士兵监视住保罗。特别在圣经里面都曾经记载，有时坐监的时候，在保罗的两边呢是两个兵来的，啲手呢都要用手镣扣住隻脚呢，係上咗木狗嘅。所以保罗佢有好多嘅机会望下旁边嗰个罗马兵。当佢一望嘅时候，好吸引佢做罗马兵嗰啲嘅装备。佢戴啲乜嘢头盔呢，手上面有啲咩盾牌呢，有咩武器，佢隻脚着咩鞋，佢啲盔甲系点样。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基督徒的全副军装是什么？有六样的装备我们必须要装备好。我们由第十四节开始，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原来着军服第一件事呢，是束起那条的腰带。什么是我们的腰带叫我们振作起上来呢？是让真理来到去约束你。今天我们很需要明白真理， 而且我哋每一个都成为持守真理嘅信徒。真理好似嗰条带一样，一扎起你嘅腰嗰度，你就觉得有精神。今日当你听到真理，当你系愿意去行真理嘅时候，就叫你成个人好似振奋起上嚟，你能够去迎接魔鬼嘅攻击。第二，带咗腰带之后，你就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嚟到去遮看，可能系一个嘅盔甲啊，或者咧系一啲胸啊遮挡你胸部嘅啊一啲嘅铁甲啊等等摆喺度。圣经话系用公义，神嘅公义喺你嘅心嘅里边。我哋嘅神系一位公正嘅神，你依靠佢，你信赖佢。第三，然后就着嗰对嘅鞋啦。乜嘢系我哋基督徒嘅鞋呢？用平安嘅福音当作预备走路嘅鞋穿喺脚上。原来基督徒系需要时时带住福音嘅脚踪，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就为福音作见证。你喺你嘅同事朋友中间系宣扬福音，带住美好嘅见证。第四，呢三样咧都系着上嚟噶吓，你有腰带啦，你有胸嘅护心镜啦，然后你有鞋啦，然后你拎住乜嘢咧？第十六节，拎住信德当作盾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嘅火箭。魔鬼实在有好多嘅攻击，点样可以防御魔鬼嘅攻击？你用信心嚟到去抵挡。今日有好多嘅基督徒，我哋冇信心，我哋信心唔足够，我哋喺祷告里面，我哋都唔系带住好大嘅信心嚟到向神求，因此魔鬼好容易用好多方法就将我哋拖咗落嚟，我哋慢慢慢慢就会冷淡。因此我哋需要喺神嘅面前有一个好强烈嘅信心，以信心当做盾牌。第十七节，然后就戴上救恩嘅头盔，神嘅恩典成为我哋最重要嘅保护，因为你同埋我已经系得蒙耶稣基督嘅拯救，成为我哋一个最重要嘅保护。然后第六，他说拎住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还有一个的武器，这个武器很重要，就是神自己的话。当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有四十昼夜之久，是什么帮助耶稣能够打败魔鬼的很多的引诱呢？是用圣经的说，耶稣很熟圣经，耶稣能够用圣经打退魔鬼。今天你和我，你不是更加要好好地来到去研读圣经吗？所以我不知道在92年开始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要拎住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到去帮助我们。那有了这个全副军装，是不是足够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跟着保罗讲的有第七样东西，虽然前面提了六种全副的装备，第七样东西其实是更加紧要，就是以祷告作为一个的动力支持我们。请大家一起看第十八节，保罗这里讲到祷告有哪几方面呢？他说靠住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请大家看着你的圣经，我读另外一个的翻译出来。在圣灵里面，一切时刻都要祷告，用一切的方式来到去恳求，并要在一切患难忍耐中警醒到底，为一一切嘅圣徒祈求。原来呢度有四个一切，喺一切嘅时刻，你都要祈祷，用一切嘅方式 来到去向神祷告恳求，在一切的忍耐当中，你都要警醒到底，然后你为一切的圣徒祈祷。原来这四样东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需要学习，当你拥有这四样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够配合那个全副的军装，你就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有能力的人。让我们再详细看看这四个吩咐是什么。第一，一切时刻都要祈祷。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呢，就会说、哦、神啊，我们现在来到亲近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只是你祈祷的时候才是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任何时刻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是随时可以祈祷的。有位的姊妹她告诉我，说牧师啊，我在坚岛这里呢，时常就走路落中环，她说我一路走一路祈祷，她说这样不行呢，她说我又没有眯埋眼，又没有坐低，又没有合埋隻手。我想呢，其实我们真的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祈祷。当我们行紧路的时候，当你等车的时候，当你有些东西突然之间很慌张很惊的时候，我们是任何时刻都要祈祷。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有没有随时的祷告呢？你有没有常常的祷告呢？你有没有呢是不止息的祈祷，不住的祈祷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吩咐，祷告成为你一个很自然的方式，你是常常的，经常，无论在任何的时刻，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来到去祈祷，因为你的心就是这样来到去倚靠神。祷告成为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常常祷告，一切时刻都要祈祷。第二，是要用一切的方式来到去祈祷。很多时候我们一祈祷呢，讲了一句两句就开始求了，好像变得我们的祈祷只是懂得问神拿一些东西祈求。为什么你不感谢神？为什么你不赞美神？为什么你不重赞神？为什么在祈祷的里面你不是很深刻的认罪？原来我们很需要在祈祷里面学习，就慢慢慢慢扩阔我们祈祷的内容，充实我们祈祷的内容。我想有很多人时时都说，哎呀，我真的不懂祈祷，讲了几句呢，很快就要收埋的了，快点讲阿门，因为没有东西好像再讲下去。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用更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去祈祷？祈祷不单只是为你自己求，祈祷其实是帮助你去更多思想神，想下神是怎样，赞美祂，读下圣经，看看圣经里面怎样讲神是怎样，然后透过那节的圣经来到向神祈祷。你又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来到去祈求，你为教会祈祷呢，为教会的传道人祈祷呢，为教会很多教主学的人呢，师班呢，指挥呢，教会里面的会座呢，义工人员呢，你可以为香港传福音的工作祈祷，你可以为世界各地很多有需要的人来到祈祷。你知不知道，当你用各种不同方式祈祷的时候，神会行很大的事。想请大家看一段的圣经，约伯记42章第10节，请大家看去旧约，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知道我们看见神怎样听祈祷。约伯记42章第10节，在639面诗篇之前，约伯记42章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有没有为自己祈祷呢？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说当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当约伯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到去祈祷，有时他是恳求，有时他是呼求，有时他是清谢，约伯在苦难里面他经历到神，因此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神。当约伯他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约伯的身上，叫他从苦境里面转回，而且神所赐给他的比他以前的更加加倍的赏赐给他，让我们学习更多认识的祈祷。第三，我们要在一切忍耐当中警醒到底，祈祷是需要恳切的祈祷，祈祷还需要是恒常的祈祷，恒久的祈祷，一路警醒。警醒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一路不睡觉的感觉。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彻夜的祈祷，通宵的祈祷。没错，可能我们暂时未做到这一步，但让我们慢慢慢慢扩充我们祈祷的时间。可能以往你一分钟两分钟祈祷，可不可以试下加多一倍啊，三分钟四分钟祈祷呢？或者你以往的祈祷可能只是五分钟，可不可以你开始可以加长，我可以祈祷到十分钟。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真的这样来到去学习什么叫做警醒祷告呢？就是祷告是一路不放松，一路为那件事来到祈祷。你知不知道有时我们的祈祷可能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可能需要六年、七年、八年的时间，一路你都不放松的为那件事来到去祈祷，直到神赐福给你，直到神答应你的祷告。这一种的祷告就是一种很警醒、很守望的祈祷。当耶稣同那班的门徒在客西马利园里面，耶稣的心何等想祈祷，但是门徒一个一个的睡着了。耶稣怎么说？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是恒切的祈祷，很容易我们就会自己都落在迷惑的里面。最后第四样，他说请你为一切的圣徒祈祷，让我们能够常常举起代祷的手为其他人来到祈祷。当你祈祷的时候，就是帮助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打败魔鬼，他能够战胜魔鬼。中国以前有一位的牧师叫做丁立勉牧师，有些书话俾我哋听，佢教书有多个学生，佢时时为佢1100个学生祈祷。我唔知佢到底要用几多少时间祈祷。结果喺佢嗰间学校里面，1100个学生里面超过一半信咗耶稣，而且喺信咗耶稣嗰班嘅学生里面，起码有30-40个奉献。入咗去神学院读神学，后来成为中国喺唔同嘅地方做传福音工作嘅传道人。呢位丁立勉牧师时时以祷告出名，佢为好多嘅人嚟到去祈祷。让我哋都试下咁样，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单单为自己求，让我哋真系为好多有需要嘅人，你嘅亲戚，可能佢哋未信主。你就开始提名为他祈祷，可能你的同事你就一个一个的同事为他们祈祷。我们可以为很多传福音的人，为很多的宣教士，为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为份工作的人来到去祈祷，让我们愿意为众圣徒，为一切的圣徒来到去祈祷。所以今年的里面，让我们教会能够真的开始更注重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上面更多的学习。如果有哪位弟兄姊妹，你很想礼拜日回到来教会有人为你祈祷，一阵间散了崇拜之后，我们几位的教牧同工，我们会在前面，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祈祷，请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很愿意同你一起有祈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很清楚知道一件事，祷告能够叫你
有能力，让我们一起警醒祷告。